特别的诗歌，在诗歌的本文前面两行，它整个的调子大概只在一两个音中间起伏，不是咪就是发，不然就是瑞，大概最多跑到嗦，整个感觉是平的。到了副歌的时候，差距就拉起来了，一个哆一个拉就拉起来。那这个用意，这首诗歌啊，歌词写得好，它的调子配得也好。为什么？从刚开始就知道我们的心爱被取走了，这个人啊，心啊好像被抽掉抽干了，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，所以他的歌就他没有什么太多的，到了这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感谢主，到了副歌啊，他的祷告就迫切了，主耶稣啊，你取走了，你可得要把你自己给我。所以唱到副歌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啊，跟唱啊前面歌词是截然不同的，那个落差是很大的。你有没有看这首诗歌的味道啊？我们再唱这一遍，前面似乎啊，真的把他最心爱的抽走了，他的心被抽走了，他的心如同已死一样，但是呢，好像又有一种无奈，因为这是神抽走的。到了副歌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很强烈。主啊，你抽走了，你可得把你自己给我。主耶稣，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。你看这个诗歌味道就是这种味道啊。我们再唱一遍哈。
你若拒绝我的心爱，求以自己给我。你若能抵我受一餐，求以自己给我。主耶稣，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。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
二节，
你是我的王，亲密乎，求以自己给我。你许我的心，许其福，求以自己给我。主耶稣，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。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你既才会我所依靠，求以自己给我。你既拒绝我的祷告，求以自己给我。主耶稣，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。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能求人来，能以自己给我。你若尚未立即再来，再加自己给我。主耶稣，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。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
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以撒的献上，在座你的父母和儿女同时坐在这里了，请你站起来唱第一节。 你们
你若拒绝我的心爱，求以自己给我，你若能抵我所以财，求以自己给我，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，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
谢谢。你现在觉得很迷糊，你的心绪正在起伏不定的时候，起来唱第二节。
你是我的王，心里不求你自己给我，你是我的情绪起伏，求你自己给我，主耶稣亲爱救主，我以自己给我，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
谢谢。你现在对自己很没有把握，所有倚靠都被拿走的时候，你祷告好像主也不听，请你唱第三节。
你既为我所依靠，求你自己给我，你既拒绝我的祷告，求你自己给我，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，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
谢谢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还在忍耐，不知道你在忍耐谁，但是你一直活在忍耐当中的，请你唱第四节。
我若需要人就忍耐，能以自己给我，你若尚未历经灾难，再叫自己给我，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，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
谢谢。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里，副歌是我们众人共同的心声，我们一同把副歌读一遍。
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，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
再一遍好吗？
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，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
我们来唱副歌。
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，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主耶稣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，我向你完全 己给我。
再唱最后一遍，唱的时候慢一点。
主耶稣，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，我向你完全顺服，多以自己给我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今天晚上向我们众人说话，你成为我们众人包罗万有的顶替。主啊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当受颂赞的。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，你有更新的奉献，把我们手中所有的一切来与你交换，并来取代我们。哦，你是何等的美好，一切事物的实际。今天晚上这是我们众人共同的祷告。主耶稣，多以自己给我。主耶稣，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。你们感谢主，今天晚上主带我们来到一段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高的一段，就是亚伯拉罕他被神带到了他成熟的最高点，就是以撒的献上。以撒的出生已经是一个高峰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神的带领没有停在这里，他高了还要再高还要再高。感谢主，主看我们生命啊也到达这个地步了，所以今天晚上主给我们说了更高的话，就是以撒的献上。在我们的前言第一点，我们请弟兄读，第二点请姊妹读。亚伯拉
在得后裔的事上第一次接受试验，亚伯拉罕经不起时间考验，灵肉体生出以实玛利，这次试验他彻底失败，神不向他说话达13年之久。
Amen。 第二点姊妹，
第二次接受试验，他因软弱下到难地，说谎卖心，被神严厉管教，神要求他为亚比米勒家中妇人的无欲代祷。
Amen。Amen。 好，在第一点里面说到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后裔，但是亚伯拉罕等不及了，所以他跟他的姊妹就商量，最后就从夏甲，就是他的使女夏甲生出了以实玛利。这件事让神非常的不高兴，所以呼召他出来的神突然13年之久不向亚伯拉罕说话，这对从家乡被呼召出来的亚伯拉罕，这是一个非常煎熬难过的日子。圣经在这一段的记载是空白，这个意思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显现的时候，你的日子是空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宝贝神的同在，宝贝神的说话。假如你对人生有经历，你就知道你的人生什么时候是空白的，什么时候是有纪念的，什么时候是有价值的。真的有神的同在，那是最有价值的。阿们。那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学了美好的功课，到了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又来向他显现。感谢主，这一次神亲自来拜访亚伯拉罕，我想那一段有一段非常甜美的交往的经历。就是这样，神再一次重申他的应许，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什么，生一个儿子。但是亚伯拉罕还是失败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信心之父啊，看来不是天生的啊，信心之父是被神一步一步带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看看亚伯拉罕，我们里面满有盼望。因为什么？我想第二次失败是实在太离谱了，因为第一次已经下埃及啊，把妻子卖掉了，第二次又重复这个失败， 到了亚比米勒王那里啊，又把他的太太给卖掉了。那这一次啊，神知道不能放过亚伯拉罕。第一次失败没有获得教训，这一次失败啊，神叫亚伯拉罕学了一个深刻的印象。什么印象？你害人家全家的都不能生育，你要为他祷告。第一个，亚伯拉罕说谎被揪出来，这已经很难堪了。然后啊，亚伯拉罕自己还没有生孩子，要为人家生育祷告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想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学了美好的教训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啊失败啊，一直掩藏啊，没有受到美好的教训啊，还有可能第二次，甚至可能有第三次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表示认罪，表示愿意认错，面对我们自己失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从这个失败中蒙拯救。好，这个第二次失败啊，感谢主，神在这个过程中训练了亚伯拉罕，结果带进了，最后带进了以撒的出生。好，以撒出生以后，我们在两周以前录影训练以前，我们就看到以撒的出生啊，长大以后啊，夏甲和以实玛利要赶出去。啊，你看到在这里有个嫉妒的妇人啊，看看啊，这个使女夏甲的儿子在那里跑来跑去啊，他就告诉亚伯拉罕，把他赶出去。啊，你不会读圣经的人，你会觉得这个撒拉实在是很差劲的。当初是你出了馊主意，要叫我嫁给亚伯拉罕，现在你自己的有儿子要把我赶出去，是不是这样？但你会读圣经，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预表，因为以实玛利预表肉体所生的，以撒是预表从神所生的，所以在这两个在我们身上常常是不能相容的。当我们一得救以后，你们发觉你肉体所生的力量大过你属灵的生命，是不是啊？常常你属灵的生命被戏笑，被欺负，你肉体非常的庞大，因为他比他早活14年啊，早活14年，就大他14岁。所以啊，我们得救越晚的人啊，吃的亏越大，因为你肉体的活的日子比你属灵的生命啊要更长一点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在我们身上作为是，有一天要把你的里面以实玛利亚赶出去。他的赶出去凭借什么？凭借着以撒的长大。换句话，你属灵的生命要长大，你肉体的才会被对付。一面在这里长大，一面就是对付肉体。所以这个事啊，同时发生的，就好像啊，医学的名词叫做新陈代谢。有一些旧的东西要脱落，是根据一些新的东西加进来。新的东西长大了，旧的东西就脱落了。这是啊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。好，当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。感谢主，我们在这里就有丰盛的筵席来享受神的恩典。好，他们被赶出去以后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看一看。各位请拿到共同追求进度表，创世纪21章，我们先看15节到21节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，姊妹读一节。一代
水又夏甲就把孩子
撇在一棵小树下。 Amen。
自己有爱，越有一切之缘，相对而坐，说仆人见孩子时，又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
Amen。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，说，夏甲，你怎么了？不要害怕。
神已经听见
Amen。
起来，把童子扶起来牵着，我必使他成为大国。
神开了夏甲的眼
睛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一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
Amen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
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
娶了一个妻子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，这里就看见夏甲和以实玛利他们母子被赶出去。被赶出去的时候， 亚伯拉罕给了他一皮带水，结果走了没多久啊，皮带的水用尽了，夏甲就把孩子撇在一棵小树下，自己啊就走开了，有一箭之远，相对而坐啊，我不忍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好，这时候神的使者啊就出现了，说夏甲你怎么了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，就开了夏甲的眼睛。请看到十九节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请你把这一口水井画下来哈。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这个童子是谁啊？这个童子是以实玛利。神与童子同在，他就见长，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请你把住在旷野和成了弓箭手画下来。好，以实玛利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好，这就是啊，这一口水井啊，造就出以实玛利日后的发展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纲要第二大点，这里说到两口井，两个生活的源头。第一口井是的为着以实玛利的井。那我们读括弧一，第一，在靠旷野靠近埃及，这意思是当我们在
伦理在天然的琐事里，我们就是在旷野漂流，并且很容易漂到世界里。
圣经中讲到旷野的时候，就常常提到是我们在天然的魂和心思里面，在那里飘荡，对不对？就在这个时刻，假如你不回到灵里，你发觉你的心思也是在那里什么飘荡。所以这个旷野是预表我们在魂里，在天然的琐事里。当你不活在灵里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什么靠近埃及。埃及是预表世界。当我们不在灵里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啊，你的心思就会把你引到世界里去。这是第一口井，它的位置在旷野靠近埃及。那这一口井它使以实玛利成为弓箭手。什么叫弓箭手？我们在读括弧二的下面第二行，我们若留
在魂的旷野，并和以实玛利井它生活的源头的水，我们就会为着建立我们自己的国，成为用弓箭杀害生命的弓箭手。
Amen。弓箭手目的是什么？打猎的，是什么？射杀生命的。你知道世界把我们训练成一个什么情形？就是射杀生命的。今天你看看整个世界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对不对？今天你要比别人高一点，你就要把别人踩下去一点。多少时候我们是把别人踩下去垫高自己？所以今天整个世界造就出什么？造就出了就是弓箭手。你看现在在选举的时候，每个候选人是不是都是弓箭手？射得又狠又准啊！你知道这就是整个世界的训练。这个靠近旷野，在旷野里面靠近埃及的这口水井，就是把你我造就成一个什么弓箭手，是射杀生命的哈。好，并且呢，这一个会导致于我们最后连于埃及。你看，以实玛利他最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，这个结婚呢、就表明什么联合，表明最后他不仅在旷野，至终他在埃及有了联合。所以在括弧三导致连于埃及，我们读第二行，以实玛利
生活的源头最终是他连于埃及，
就是世界。我们从这一切看见，有一口井，
就是生活的源头，能使我们成为杀害生命的凶猛猎人，
并使我们连于
世界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喝的是哪一口井？你说第二口井还没读到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们等一下告诉你， 今天整个世界，整个世界都是靠那一口井为生的。它的位置在哪里？在旷野，靠近埃及。以实玛利因着这一口井，靠着这一口井生活，至终使他成为一个弓箭手，并且进一步的，他跟世界，就是埃及，有非常紧密的连结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大环境。
对，
感谢主，主还给我们预备了另一口井。这一口井啊，不是天然的井，这一口井是赎回来的井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读我们的共同追求进度表的21章，从22节到34节，我们是不是请了20岁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站起来，你们好好来宣读，好不好？谁是20岁到30岁的？
到那时候，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腓各对亚伯拉罕说：“
哎，
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，神都与你同在。
哎”哎，
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，不要以诡诈待我与我的子孙后代。我怎样以恩慈待你，你也要照样待我，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。
哎，亚
伯拉罕说：“我愿意起誓。”
Amen。
米勒说：“谁做这事，我不知道，你也没有告诉我。”
Amen。
才听见了。
Amen。
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，二人就彼此立约。
Amen。
亚伯拉罕把羊群中的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。
Amen。Amen。
他说：“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7只母羊羔。”
Amen。
我挖这口井的证据。
Amen。
所以他称那地方为
耶和华。Amen。 Amen。
他们在耶士巴立了约。
Amen。
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腓各起身，回非利士人的地去了。
Amen。
在了棵
垂
丝柳树，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。
Amen。
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。
Amen。 好，谢谢你们，应该还有很多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哈。好，我们看见在这里另外一口井是为着以撒的，那这个井呢，原来啊是属于亚伯拉罕的，后来被亚比米勒他们啊占走了，占走了，亚伯拉罕就出了一个代价。我们看27节，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，二人就彼此立约。然后28节，亚伯拉罕把羊群中的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，亚比米勒就问亚伯拉罕说：“你把这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7只母羊羔，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。”好，在这里你看见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，并且呢，他出了代价把这口井怎么赎回来？那个地方在哪里呢？别示巴啊。好，他们就在那里起了誓，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。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腓各起身，回非利士人的地去。33节，我们一同读：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。好，请你们啊，把一棵垂丝柳树，还有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，把它画下来。好，我们看过这个历史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为以撒的井啊，是很有意思的。第一个，它是在别示巴靠近非利士地。别示巴在哪里呢？别示巴就在圣地的最南端。好，它虽然是非利士地， 后来他成为圣地的最南端，所以圣经在撒母耳记上那里就形容他说啊，圣地是用从但到别是巴，所以这口底这口井在哪里呢？在圣地。Amen。 好，请记得。那第二个，这口井啊不是天然的，这口井是曾经被霸占了，后来又赎回来的，表明啊，今天你我们说的和所喝的水啊，不是天然的水，天然的水是不需要出代价的，哈。但是这一口井是有人出代价把我们赎回来的，什么代价呢？七只母羊羔的代价，这七就是表示完全的意思，七只母羊羔表明基督做了完全的救赎。我们一同把夸胡二的第二行开始读一读哈。这些羊
羔表明基督完全的救赎，
指明基督完全的救赎已经赎回买回神圣的活水，今天全人类都是凭着未蒙救赎的源头活着，
我们却是凭着
蒙救赎的源头活着。今天我们所喝的活水不是天然的，乃是基督完全救赎的代价所赎回来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有一首诗歌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、哦、不是，有一处经节了，主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的救赎为我们成就了一口井，这一口井在我们的里面一直的涌流。今天你我得救以后，我们凭的就是这一口井来生活，不是凭着我们原来天然的井来生活。好，那这口井也是啊，他为我们所立的约。这里看见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。好，我们在读立约的这一部分，夸胡三的第二行，以实玛利喝野水，
那是没有蒙救赎、没有立约的水。以撒所喝的水都是蒙救赎的水、立约的水。我们既已开始认识基督，我们生活的源头也就是蒙救赎并立约的水。
Amen。感谢主，我们喝的是什么水？蒙救赎的水，是立约的水，是不是喝野水？感谢主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的源头改了，我们所依靠的，我们所凭以生活的，是这一口蒙救赎并立约的水。真的，你如果继续啊喝这世上的水，喝那口野水啊，就会叫你成为弓箭手，并且进一步的会把你带到埃及做更深的连结。所以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诱骗我们，把我们从立约的水又什么又拐回去了。所以这一点我想今天晚上我们需要被提醒。好，他不仅立约了，在这里有一口井，他还为了栽种，种什么？我们刚刚请你们画下33节，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。这什么是垂丝柳树？大家都见过没有？应该见过哈，在水边你看到一个柳树垂下去，这个垂到水边去啊，很有味道了。这里说到垂丝柳树是柳树的一种，叶子很细，细细长长的，常常生长在水边，给人一种生命丰富之永流的印象。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垂丝柳树垂到水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啊，很有味道。这是生命树的延伸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初期的时候，我们是享受它做我们的生命树，慢慢慢慢有一天，你因着享受生命树以后，你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成了生命树。当人在看到你的时候，就好像有一棵被栽种的垂丝柳树被栽到水里面。你羡不羡慕这一个？你享受这口水井，享受水，一直享受它的供应，到有一天你自己就亲自栽种了一棵垂丝柳树。当人在接触你的时候，就发觉、啊、这里有永流的生命，这里有彰显出来丰盛的生命。人看到你的时候就得着生命的供应，这就是亚伯拉罕栽了一棵垂丝柳树的意义。 好，我们读阿拉伯数字二，我们一同读。人到你这里，
绝不会觉得孤单，还要为生命的水所付出。
阿们，弟兄姊妹，你羡不羡慕啊？阿们，你羡不羡慕在教会中，你是一棵被栽种的垂丝柳树？当你越喝这水的时候，这个水就要从里面什么涌出来，阿们，最终你成了一棵什么垂丝柳树？这就是、啊。亚伯拉罕在这里的一个属灵的寓意。好，他不仅在这里栽种垂丝柳树，他还怎么样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有一个特殊的名称被说到，叫做耶和华以利俄拉姆。希伯来文的俄拉姆意思是什么？是永远或永远的。但是在这个字的字根，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隐藏、隐秘或遮藏不见。朋友们，那我们读一读第二点，阿拉伯数字二。
在永远里奥秘的神，是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乃是一位神圣者，他是这样的隐秘、遮藏、隐藏、奥秘。
Amen， 我们的神是不是隐藏啊？是不是隐秘啊？很多人问你把神拿给我看，拿给我看我就信了。神真是这样吗？可以拿出来给你看吗？有时候我们知道不知道怎么拿出来给他看，但是你看不到，你为什么这么迷呀？因为这位神对我是真实的。
Amen，
是我所享受的。所以在当时也许亚伯拉罕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位神，但是、他就觉得这位神虽然是隐藏的，是隐秘，对我却是什么？却是真实的。
Amen，
是永存的，是永活的，无始无终的。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面曾经形容，他说、从前的人、没有维他命的知识。对，他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，他反正就只知道吃下去很补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有没有维他命这个事实？有没有？有维他命这个事实是有的，但是维他命这个知识他没有。也许他不知道这个维他命到底怎么回事，但知道这个中国人很厉害的，吃这个会补什么、吃脑补脑，不知道有没有下这个、反正吃这个 就对了、里面、有一些丰富的东西，也许说不出来，但是、里面那个丰富是在的。他亚伯拉罕在这里、他对这位神、某一面来说他是奥秘的，他也说不上来这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好像是隐藏的，是隐秘的，但是对他又是非常真实的，是活的，是存在的，是存到永远的。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这么奥秘啊？今天真叫我们把这位神说得很清楚啊，有时候又说不太清楚，真的说吧，但是叫你不信不干，这位神啊，我可是尝过了，这位神啊，我对他有把握，他在很多事上对我是真实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以利俄拉姆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一口井使以撒成为燔祭。在我们的第六点的第二行，我们一同读一读哈。以实玛利所喝的源
头使他成为弓箭手，就是为自己狂野而活的人。但以撒生活的源头
阿们，感谢主。两口井产生两种截然的不同的结果。以实玛利那口野井是没有熟的，没有经过救赎，也没有立约的井，使他成为弓箭手，成为啊，完全是一个野人呐、狂野的在那。你看那个猎人啊，猎人不野他就不能成为猎人，他就非常狂野的为了射杀生命。但是以撒这口井把它至终构成了什么？成为燔祭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。好，还不仅这样，以撒这口井和以实玛利这口井 他们带向不同的方向。以实玛利的井把他什么下到埃及去，以撒的井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去。一个是向下，一个是什么往上。不是大家都在想向下沉沦还是向上提升吗？你喝这口井就对了，这口井一定让你向上提升的。我们在读第七点的夸胡，第七点第二行，这生活的
源头引导以撒向摩利亚，不是下埃及。以实玛利生活的源头引导人向下，但以撒的源头引导人向上，直到摩利亚山，就是后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地方。
阿们，喝这口井好不好？感谢主，你我都有这口井，是救赎出来的，是神为我们立约的。这口井是专门保障为着我们的，我们要宝贝啊！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可以享受这口井。他这口井一直把我们带到上去哈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见亚伯拉罕这事以后啊，你看我们再看看二十二章，请我们打开共同追求材料。神的试验好像一次一次啊，难度更高。
阿们。
好像全民英检一样，你是初级的，然后中级的，还中高级的，哎呀，现在不是应该是高级班了。
阿们。
啊，的确不容易。所以神就进一步试验亚伯拉罕，对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”亚伯拉罕啊，不知道当时啊，神又来找他干嘛了。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。”后面的话就不好听了。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阿们。献为燔祭。你要知道什么叫燔祭。燔祭就是啊，要把它杀了，并且摆在坛上烧掉，而且烧成了灰，这叫做献为燔祭。好，亚伯拉罕很特别，他的生命到这个时候啊，非常的成熟老练，没有讲任何话。你看圣经的记载，没有讲任何话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阿们。亚伯拉罕在这里的反应，就看见他的生命成熟。他知道神收了，神给我了，神要收回去，都在乎神。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被神试验到一个情形啊，的确达到一个高峰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啊，不禁啊，走了两天多，到了第三天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，就对他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这里等着，啊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敬拜。”你看，亚伯拉罕到这时候啊，都没有跟他的仆人要说什么，亚伯拉罕也没有跟他的妻子撒拉有任何的商量，不容易。你想跟撒拉商量了，还会有什么结果？姊妹们，你们自己说。亚伯拉罕跟撒拉商量以后怎么办？撒拉说：“杀我算了。”恐怕没办法，没得商量。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，他的确对神有一种的信心。这个时候你就看出啊，信心之父是不一样的。果然就是信心之父。好，他不仅没有跟他妻子商量，也没有跟他仆人商量，甚至连儿子都没有商量。好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啊，这里有一段话，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。你看这个童子以撒跟他父亲的对话，其实这里已经不是童子了，以撒已经二十岁了。二十岁，你们在座二十岁举手，刚好二十岁，有没有？都不敢做以撒哈。以撒就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 父亲啊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你读一读这一段话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那翻记的羊羔在哪里？在座的弟兄们，假如你是做爸爸的，你要怎么回答这一段话？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，你也知道所要面对的情形是什么。当你的孩子在这里问你的时候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翻记的羊羔在哪里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太棒了，这句话。弟兄姊妹，从这里看见亚伯拉罕的生命啊，实在是成熟了。他能够说出这段话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好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。到了这时候啊，我相信亚伯拉罕，他每走一步路，每一个动作，其实他的心，就是天然来说，他的心在滴血。但是，就像圣经形容主耶稣，当他面对了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面如坚石。他知道他不能改变，他也不能回头，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他就把柴摆好，接着就很奇妙了。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哎呀，我刚刚想问20岁的有没有，没有人了。你的父亲把你啊摆在坛上面，绑起来，你愿不愿意？
抛给亚伯拉罕追。
这个众光说抛给亚伯拉罕追。120岁追20岁的，不容易啊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当我们看看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实在是信心的功课。亚伯拉罕伸手拿刀，不仅绑上去了，刀都举起来了，要杀他的儿子。这个时候神出来了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哎呀，亚伯拉罕等的就是这一个。真的，亚伯拉罕，我相信亚伯拉罕不是做戏的，他真的是这样子。因为他拿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他觉得他儿子已经死了，他面对的是个已经是死里的孩子。这个时候神再来呼叫他的时候，我信他的感觉，我的儿子复活了。亚伯拉罕他说，我在这里。使者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哎呀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够有一天被神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哎呀，这句话太好。神在这里公开的称许亚伯拉罕，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在他后面有一只公羊，两脚扣在树丛中。好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人还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好，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宣誓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开始了什么论福，我必赐福给你，论繁增，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的仇敌，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大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虽然圣经记载的是很精简，但是在这里有一段 在基督徒的经历中是一个高峰，几乎是最高峰，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纲要。我们翻到第三大点，亚伯拉罕在得后裔的事上第三次接受神的试验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请啊40岁到60岁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接受引导来读一读这一段，好吧？啊，40岁还太年轻，50岁到60岁的，阿们。这个纲要是原来蔡伟弟兄在2003年呐、啊，这一部分是他我们弟兄在写的。从这个纲要里面，你看见他把亚伯拉罕的整个心情啊，他在这个过程中从人的角度来看看一个做父亲的，他如何面对啊他最心爱的儿子的情形，在整个过程中啊，我想从纲要可以读出来。那这一个，我们看见，首先我们要看见什么叫燔祭。这个燔祭啊，是祭司完全没有份的，在这个祭物里面，祭司是不能吃的，所有的一切啊，献上要烧成灰，然后呢，那个香气啊，上腾，那个香气是供让神来享受的。换句话说，以撒在整个成长的过程，似乎以撒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成为燔祭。以实玛利他喝那一口水井，他的目的最后成为一个弓箭手，成为一个猎人。但是以撒他的整个运作的不整个成长的过程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什么？成为燔祭。
对，
你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这是神做事的原则。一个人真正要在神手中有用，他必须经过死而复活。
对，
这一个如果在天然的人身上是很难以领会的，很难以领会的。我们再看看摩西的事例，你可以知道摩西啊，他有心愿愿意爱主，但是他有40年的时间在埃及的王宫受过一切的训练。摩西这时候可不可以用？我想摩西那时候是很强的弓箭手。摩西啊，那个时候恐怕虽然有心愿，但在神手中他是不能用的。所以神又把摩西啊摆在旷野摆了40年。我相信那40年对摩西来说就像啊消失了一样，他的本事、他的能力、他的豪情壮志、雄心通通都被剥夺了。所以到了摩西80岁的时候，摩西啊看自己呀、啊、大概也是如同已死。这时候神来找摩西，神用的不是你天然的，神用的是什么？你经过死而复活的。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，明白？我们如果靠我们天然的，在神的手中是不能用的，神总要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制作的过程，一面将你有心愿被兴起，经过一些过程，另一面呢把它献上当作燔祭。感谢主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生命成熟了，他没有说第二句话，虽然对他来讲，对他天然情感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剥夺，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跟他妻子商量，也没有跟仆人商量，没有跟任何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他独独就接受了神的话。感谢主，从这里上到摩利亚山，走了，这里说从别示巴往北到摩利亚山大概90公里，需要2天的路程。神特别要他们走一段遥远的路程，是有一段特殊的用意。后来摩利亚山就被称为叫做锡安山，就是圣殿建造的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它四周就是耶路撒冷城。这是至终这个山啊成为美地的中心。好，以色列人要敬拜神的时候，要献祭的时候，他们从四方啊走来到这个山上来献祭。好，那这一段漫长艰辛的过程啊，在我们这里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 大概把这个过程呢、啊、都写得非常的清楚。
对，
我想我们唱首诗歌好不好？大家可能听累了哈，我们唱首诗歌，补充本诗歌417首。我来描写他的情境，补充本诗歌417首，请我们站起来来唱这首诗歌。
走满艰辛，无一处可安息，我心似腐朽，花如水，但是在深处有位神轻轻说，你是否真知道他是主？
是不能歇。
唱第四节，
雄心和壮志见已随风而去，他说给枯枝是过中情深，问我主是否也被你弃，却听他爱中说我是主。哦，我心当肃穆，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他是主。
坐。今天这两首诗歌是我年轻的时候最爱唱的这两首诗歌，也是唱的最多的两首诗歌。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有这些的剥夺，我必须承认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我们都有我们天然的爱好，也有我们天然所倚靠的、引以为骄傲的。但是神如果怜悯我们，觉得我们生命够长大，他总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摩利亚山上，这是神的作为。连主耶稣到了至终有一天，他也被带到那个山上，他也背着新柴，就是十字架，一步一步走到山上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这些啊学生怎么能够高过先生呢？所以他所走的路我们也必须要走，只是我们如果没有认识的话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许多的拉扯，会有许多的不舍。但是你看到最终，你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。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这条路，就像有一首诗歌，所有的忠魂都要经过加略。只要你愿意忠心跟随主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走的道路。神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，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以泪洗面，常常有许多的不明白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妄心迷糊，我们里面倚靠被拆掉了，我们里面所有的把握似乎啊不见了，我们的心爱的东西被剥夺了，好像这位神是一位忍心的神。你看看，当你把创世纪二十二章整个读完以后，你就发觉啊，这是神的试验。弟兄姊妹，愿我们都在这一场考试中啊能够过关。今天我们读这一段话，假如神怜悯我们，知道我们生命够长进，他总要有一天把我们带到这个山上。如果我们有这种认识，你要告诉主说，就像这首诗歌说，哦，我心当肃穆，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他是主。希望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那么多的杂音，希望里面也不要那么多的不平，也不要有那么多的起伏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肃穆安静，能够到深处告诉主，你是主，你是我的主。在第四节那里说，雄心和壮志皆已随风而去，他所给的苦刺是过重，轻声问我主是否已被你弃，却听他爱中说我是主。所以到了第五节， 心头满羞惭，泪眼向心所爱。多年来他一再赏来，顽梗又不争，事不能显他容，钉痕手却见证他是主。好，我想如果可能的话，这两首诗歌啊，好好的唱一唱，会，我相信那个感觉会带我们到更深处去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以撒第五大节，以撒的顺服预表基督顺从父的旨意。这个以撒有超过常人的顺服，所以在这里以撒是预表基督的。我们下一周看见以撒娶利百加，就表明啊，基督娶召会，基督啊迎娶他的心腹，就是召会。好，以撒顺服以至于死。我们这一次啊，就请，还是请20岁到30岁的来读吧，好不好？刚刚没有读的人，或者高中生以上哈，还没有读的人，把它读一读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审过没读的？好，
以撒顺服以至于死。
Amen。
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
”Amen。
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
Amen。Amen。 Amen。 Amen。
Amen。
Amen。Amen。
以撒预表基督，当年以撒背负燔祭的柴扛到山顶，后来主耶稣也背起钉刀的十字架走到加列山顶。
Amen。Amen。
亚伯拉罕请以撒上山，然后捆绑他，他放在祭坛上，以撒没有挣脱，他只接受父亲的安排。
Amen。我们读这一段就看见以撒的顺服啊，真是异于常人。
是，
好，不仅没有脱逃，也没有讲任何的理由，就顺服的让他的父亲把他绑在祭坛上。我请这一段请年轻人读，你们回想看看，如果有一天你们是以撒被绑在祭坛上，你们是什么样的动作呢？我知道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，的确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实在需要对神有把握。上一周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与苦难，其实这些的苦难对于亚伯拉罕来和以撒来说都是一种苦难，那这种苦难其实就是一种的试验，试验你到底在哪里，试验你对主的信心到底在哪里。感谢主，以撒和亚伯拉罕都通过这个试验，他们顺服至死，最终以撒成了基督的预表。好，感谢主。到了第六大点，美妙的结果，在复活里得回所献的，以撒为公山羊所顶替。好，这一遍呢、啊，第六大点，我们请几岁了？30岁到50岁了哈，刚才他没机会读。让你们享受到复活的味道啊！ 三十岁到五十岁的，我们请一个一个弟兄姊妹起来读一下哈。哎，妹。哎，妹。哎，妹。Amen。
当拿起军刀来动手要杀以撒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以往的经历都要过去。
Amen。
最后只有剩下神自己。
Amen。
所有往事过河试验软弱失败得胜称赞都将消逝。
Amen。
神剥夺他的心爱，但留下神自己成为他的永分。
Amen。Amen。
三次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
Amen。
在你我身上什么是与主争宠的那些？
Amen。
真爱他，他必要以此试验。
Amen。
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称无为有的神。
Amen。Amen。
经历后者有时比经历前者更为难。
Amen。
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说，亚伯拉罕因信受试验，他算定神甚至能叫他所杀的以撒从死人中复活。
Amen。
他永不会忘记神曾应许他要与以撒坚定所立的约。
Amen。
也曾应许从以撒生的还要称为你的后裔。神的话是他信心的把握。
没
有神的话做标的，信心是虚的。
哎们。
亚伯拉罕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自己从天上干预，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
哎们。
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
哎们。Amen。
亚伯拉罕并不是作戏，真的毫无保留，置以撒于死地。
Amen。
出于活的信心而有的行为。
Amen。
信心必须等于行为才能完全。
Amen。
万没有想到神在千钧一发之刻亲自呼叫拦阻他，他被释出对神完全绝对的信而顺从。
Amen。Amen。 Amen。
Amen。 冯慧平，你不是要念？念过了。还有谁
？Amen。Amen。
爱神，甘心交到他的独生爱子，赐给我们这些罪人，从某一种角度看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
Amen。Amen。
人能将神的儿子钉十字架，是基督甘愿成为一只小羔羊。
Amen。
将他的脚放在人类中间。
Amen。
被我们所扣住。
Amen。
耶和华以勒这名称有两种意义，耶和华必预备和耶和华必看见。
Amen。 Amen。Amen。
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
必有预备。 Amen。
耶和华以勒之为亲密一本，然后耶和华必看见。
好，这个字。Amen。Amen。Amen。Amen。
今天神的预备在哪里？
对。
在哪里可以清楚看见异象和启示？
Amen。
在摩利亚山的教会生活里。
Amen。
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享受神何等的供备。
Amen。
在这里享受时，我们得着何等的异象。
Amen。
清楚看见神。
Amen。
看见神的旨意。
Amen。
看见勇士。
Amen。
Amen。
Amen。好，我们刚刚读了这一大段里面，第一点说到神的剥夺与亚伯拉罕的绝对。
对。
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，他的确是显出生命的成熟，虽然我相信在他的内心里面，他还是有一些的不舍。我想这是人之常情，只要你是人。每一次的剥夺临到你的时候，都会心痛，都会有一些的不舍。这里说到，所有往事、过河、试验、软弱、失败、得胜、称赞，都将消逝。神剥削他的心爱，但留下神自己，成为他的永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过这一段，你面对神的剥夺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能够从亚伯拉罕的榜样中学习我们该如何处这样的环境，学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知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这样，因为他对神有一种的把握，是罗马书四章十七节，他认识他的神是叫死人复活，是称无为有的神。 Amen。 为什么他是死人复活又称无为有呢？首先我们看见以撒的出生就是什么？称无为有，对不对？一个100岁的人，100岁的老先生，90岁的老太太，生育都断绝了，竟然能生出孩子来。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称无为有的神。我记得我们蔡弟兄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文浩好像还没有孩子，然后蔡迪翁就在台上说预言，明年这时候你要生儿子。我还记得文豪那时候很大声的阿们，哈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印象没错的话，那一段对话我还记得哈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神真是称无为有的神啊！时间过得很快，现在不仅一个还有两个了哈。这个神实在是怜悯我们，他是那位称无为有的神，并且进一步你要认识我们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 Amen。 所以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就形容亚伯拉罕这一生啊，他用亚伯拉罕的信啊，对他所信的这位神就是叫死人复活称无为有的神。好，那 第三重点这里说到，在我们身上有许多好的东西啊，是我们常常紧抓不放的。那不好的东西啊，被拿去啊，心里也不会痛，反正不好就拿去。就是要好的东西啊，你要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包罗万有的顶替。什么顶替？用基督来顶替。也许有的人有的他的才干，这个才干啊，有一天你发觉啊，不管用，你才干啊走不出门，这个才干受挫折，甚至你的才干被人家践踏。你要唱那首诗歌， 主耶稣，亲爱救主，多以自己给我。你若取去我的心爱啊，求以自己给我。真的，在我们的身上，有的时候你就是觉得你的脾气很好，就把你摆在一个地方，就天天试验你的脾气，试验到最后，你就发觉啊，哇，脾气好不起来了。也觉得有，你觉得自己很有爱心，很有度量，就给你摆在一两个很古怪的人，你会发觉啊，爱心用尽了。啊，我发觉啊，我再也受不了你了。你发觉我们情形啊，我们的人都很有限的。哎呀，本来你所夸口的，所依靠的，所以为好的，到了有一天你发觉啊，都没把握了。这是神的作为，神迟早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情形里，用他自己来顶替，好不好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要告诉你，后面啊讲到论福论繁增啊，真棒啊！不要在这个时候啊跟主啊抓着不舍，哎呀，千万不可以啊！这个他把以撒藏在床底下，你千万不可以。我想这些哈、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写着傲博哈、啊，想啊跟神啊要怎么弄去弄，没有用的啦。没有用，神都把我们的轨迹通通，有一天总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、啊、通通给挖出来。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认识，你就说神啊，通通都是你的啦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问题了，哈利路亚。反正有一天我有个把握，我的神是称无为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，就是你拿去了，多以自己给我。我要告诉你，那个在复活里给我们的是更好的，是更棒的。所以我们、啊、有些父母在管教儿女的事上一直紧持的不放，你要告诉主啊，你拿去吧，我现在在复活里给我的是更好的。盼望在我们身上都经历过这种包罗万有的顶替，这个顶替真是太妙了。到了最后有一天啊，你会发觉啊，哎呀，在复活里给的又好，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真的，这些年慢慢慢慢回想啊，哎呀，在年轻的时候，许多啊自己以为舍不得的，抓得紧紧的，好像觉得很痛的。那早知有今天的结果啊，那时候你都尽量去拿吧，少跟主在那里啊拉扯啊。我们读为什么要读圣经呢？就是、啊、盼望借着读啊，我们能够学得一些榜样，有一些迂回的时间可以短一点。不要浪费神的时间，让神在我们上有更多的制作。所以啊，有的时候我们遭遇一些误会啊，啊，被人家、啊、一些辱骂，或遭遇一些羞辱，或者一些啊不合理的待遇，说感谢赞美主，我所信的神是称无为有，又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好，至终到了有一天，我们在摩利亚山上，我们都能够讲耶和华以勒。Amen， 是耶和华必有预备，耶和华必看见。什么时候你能够有这样的把握呢？你被带到山上，你经历死而复活了，你慢慢有一个把握，耶和华以勒，这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。 Amen， 就是我们的召会生活。当我们有一天我们从啊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，我们好好享受主那口赎回而井，我们生命长大，一步步有一天主把我们带到摩利亚山上的时候，耶和华以勒，喜不喜欢、啊、邓金玉就给他儿子女儿取名叫以勒、啊、哈哈，耶和华以勒。这就是啊，这就是我们盼望经历达到一个高峰，在那里一切都清楚。当你真是经历死而复活，你被神带到一种高处的时候，你发觉啊，从前不清楚了，现在清楚了。真的，我能够跟你们说，从前不清楚了，现在清楚了。从前啊，觉得舍不得就过不去了，现在感谢赞美主。有的时候，从前一些啊叫我为难的事情啊，我要从这伸出说，为了那个人，为了那个情形，我里面感谢主。神特别的设计，也是神特别的安排。耶和华以勒，不仅清楚了，在那里我看见耶和华的预备，在那里有神圣的供备。所以要、啊、读夸胡四，我们一同读一读哈，第四终点的夸胡四。今天神的预备在哪里？
在哪里可以清楚看见异象和启示？是在摩利亚山的召会生活里。在召会生活里，我们享受神何等的供备，享受时我们得着何等的异象，看见神，看见神的旨意，看见勇士，一切在神和我们的眼中都是透明透亮的，唯有出代价才有这样的启示。好，接着亚伯拉罕就蒙神赐福。第一大点我来读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第二点，请弟兄姊妹读哈。
人都是取了比自己大的启示，而启示乃是人各样争论的了结，作为保证。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的启示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，亚伯拉罕的信而顺从，叫神完全的满意。于是神在这世上愿意向他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介入以启示担保。
你看，亚伯拉罕的信而顺从，叫神完全满意。他们考试100分，叫考他的出考题的这个神啊完全满意。哎呀，他我想神深处说，亚伯拉罕现在真是不错，经过那么多次试验啊，他现在越来越懂得我的心了，越来越认识我了。所以啊，神完全满意以后，就指着自己启示什么，开始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好，到底什么是大福？我们看第三点，说祝福的誓言是指的扩大的基督说的。我们读第一点，大福不是
家财万贯，也不是学位升迁、妻子房子或肉身的儿女，这是土福，不是金福。神赐的大福特指繁正属灵的后代，生养众多，昌盛繁茂，就是神赐的大福。
好，这里跟我们所期待的福啊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现在过年了，人家不是送你什么福啊，这个道德贴啊？你说哎，金福是不是用金的字写的？不是哈、啊。这里说到福啊，世人的这个土就指的属地的。这里所世人所提到的福就是什么？家财万贯、学位啊、升迁啊、妻子、房子、肉身的儿女，这是世人所求的。当然，就着我们神的儿女来说，神会把这些附带给我们。
对，
请记得，这不是主要目标，这是附带的。我们主要要求的是什么？金福。金就是神跟神圣的性情有关的，它是神赐的大福，特别是指着繁增属灵的后代。阿们，有没有啊？今年年初神就给我们什么呀？论福，论子孙，论繁增，好不好啊？已过这一年，神也实在祝福我们。那今年一开头，假如我们愿意在这件事上学了美好的功课，我们愿意经过死而复活，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奉献，更多绝对为着神，神就要跟我们说，论福，论繁增，论子孙，好不好？神是盼望今天晚上神向我们众人说话，这个福才是大福。至于其他的，神会附带给你的。你愿意为着神，神当然会顾到你的需要。那个再去求啊，俗气了，真的是俗气啊！你说那真的，你真的好好为着主啊，神会顾到我们的需要。好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
这个天上的心是指的他信心的后裔，就是指的我们。海边的沙是指肉身的后裔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。好，那天上的心，海边的沙，今天都很多啊。地上的万国也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后裔原文是单数的，是指独一的后裔，就是指的基督。最终呢，这一切属天的心和属地的沙都要成为团体扩大的基督新耶路撒冷。好，我们来读读结语。第一点，我们一同读。
也是花的水
阿们，我们喝什么水？
别示巴的水。
我们要喝别示巴的水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栽种一棵垂丝柳树，呼喊耶和华以利俄拉姆。好，自从我们长大了，我们就要被带到摩利亚山上，那里有火，要叫我们成为燔祭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羡慕这一个。不要害怕，说那我不要长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恐怕就落空了。我觉得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是神是看我们够格了，把我们带到高级班了。啊，我想今天晚上神向我们说这个话，就是看我们生命够成熟，才向我们说这样的话。好，第二点，我们一同读。正所以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生活，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，一个是成为弓箭手，一个叫我们成为燔祭。弓箭手射杀别人生命，燔祭最后会什么？论福、论子孙、论繁增。我想这是完全不同的境界。好，第三点，我们一同读。我们把阿们，感谢主，这些试验啊，要叫我们在复活里回到这里来。不管神给我们的恩赐、属灵的祝福有多少的成就，我们都必须经过死的试验。最后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能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后面我们一同读。
阿们，感谢主。我想今天晚上这样的话实在是非常的丰富，也相当的深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是亚伯拉罕属灵经历的高峰，那这样属灵经历的高峰是连于召会的建造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摩利亚山，后来称作锡安山，最后就是建造圣殿所在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教会要得着真实的建造，就需要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长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能够献上以撒成为燔祭，叫神得着满足。我们常常说啊，这个人是神的道路，神的方法啊。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实在被神制作到一个地步，他能够完全把神摆在第一位，他对神是敬畏的。他知道我即使把以撒藏起来，或是我用尽各种的办法，神说要取去以撒，他总有办法把他取去。所以到最后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就着人的感觉，我想这个伤痛是一定有的。就像在那个过程当中， 这个弟兄把亚伯拉罕的心境说的描写的非常的细腻啊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爱的不得了的时候，神才要把他取去。那从人性来看，好像这似乎啊不太近人情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实在经过这样的试验，他是一个完全让神得着满足的。所以今天在召会的建造里，我们求主把我们制作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真是完全被神充满，也完全让神得着满足，没有任何的一样人事物是拦阻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啊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感觉怎样？我们刚来过召会生活的时候，在我们初阶的经历，我们能够献上一点的时间来聚会，摆上一点的体力财物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献上很多了啊。但说在这还是身外之物啊。慢慢的，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因着服侍主啊，有时候舍弃一点天伦之乐啊，有时候我们回到家都很晚啊，孩子如果还小都会说，爸爸你都没有陪我啊，爸爸你晚上又要去哪里啦，爸爸你几点回来啊。就是讲一讲我们实在啊，你在一个这个天然的亲情里面又会有很多的为难，但是感谢主，慢慢你发现这些东西啊都要献上啊，都要献上，只要拦阻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都要献上。但是我想我们过来人都能见证，我们越爱主啊，让孩子看见我的父母是一个真实爱主的人，我们满口的圣经教会经啊，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就是都是弟兄姊妹怎么服侍他们，其实就给儿女一个非常正确的榜样，一个很正确的人生观，是高的，是属灵的，是属天的。似乎我们陪他们时间是受限制，但是我们留下来那一个榜样是正确的。我们看到很多的家里的孩子，父母是爱主的，孩子刚开始也许啊有一些的情形，但是慢慢的感谢主都被保守在召会生活中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主献上，也许外面是物质的，慢慢像这一面啊都需要献上，那到最后连我们工作的果效都需要摆上去啊，啊都需要献上。你要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人生经历的高峰啊，你看我太太这个生育都已经断绝了，我年纪老迈百岁还什么呢得子后啊，这个哦，这是多荣耀的一件事啊。那就在属灵经历来讲，他也是他属灵经历的预表，但是连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夸耀。我想这一关若不过啊，召会是很难建造，你争出几区啊，三个区，我五个区啊，你看我比你还厉害啊，我三五颗星啊，你只三颗星啊，这个如果召会是这样，我看还是没有办法建造。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一切属灵的经历，甚至我们说属灵的成就，都是为着召会的建造。我想神总会兴起各样的环境来摸我们这一个人，直到有一天我们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啊，我们一切的经历都是为着召会的建造。那我想在座我们有一些的父母啊，这个我们对自己人生的规划，或是对我们的儿女，我们有许多的盼望，许多的想法啊。为什么遇到聚会的时间我们还偷偷的把他送去补习呢啊？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啊这个说法啊，这个孩子怎样怎样，但其实我们心如何，主知道。我想连主都要来摸这些东西，到最后我们人生的计划盼望都需要献上，就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。那我想若是在召会中主真是得着这样的一批人，召会的建造就满了盼望啊。那弟兄到最后当然给我们一段鼓励的话，也是过来人的话，当我们过这样的生活，感谢主到最后论福赐大福，论子孙哇子孙要多起来，而且这些子孙啊多起来不是都是泛泛之辈，不，这些子孙要怎样呢，得着仇敌的城门啊，而且地上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啊，愿主给我们这样的看见。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一篇属灵书报，就说啊，如何开属灵的窍啊？你要知道我读书报，我很喜欢两个字，如何啊？因为我们年轻人就是喜欢什么呢？有诀窍， 啊，有秘诀啊，有什么啊捷径啊，如何啊，如何侍奉服侍青年人啊，如何啊什么产生侍奉核心，哇，这都是我们很喜欢的。那一篇叫如何开属灵的窍，那其中有一个点就是奉献。所以你看，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耶和华必看见啊，感谢主，在那里你就要看见神的旨意，看见神自己，看见神的心意，你和神之间就没有任何的间隔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好像跟随多年一直不开窍，那可能跟我们的奉献是有关系的。好，那当然这一篇的信息的点非常的多，哇，实在太丰富了啊。那要来这一周，感谢主，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消化这一篇信息。那我想这一篇信息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，我们一生的路要走得好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适的材料，合适的器皿，建造教会，我们都需要有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经历。阿们。